弟兄姐妹平安，愿刚才那几首诗歌真是是我们内心里面的祷告，也真是求主成全，也愿意我们在下面我们所分享的，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愿意把心掏出来给神，说我真的是愿意这样的奉献，愿意我们的奉献，愿意我们的生命，愿意我们的一切都成为一首诗歌来颂赞我们的神。阿们。让我们翻开罗马书第六章第十节，我们一起来念，来念，来，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是向神活着。我们来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谢谢你赐给我们话语。哦，主耶稣基督，你今天借着诗歌，真是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反省。啊，主，我们真是应该向罪死，我们要向神活。求主帮助我们，求主的灵与我们同在，求主帮助我们能够了解主，你今天要教导我们什么？从请圣灵亲自来解释一切给我们听，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有改变，让我们的性格能够跟神的性情有份。我们感谢你主，感谢祷告，奉主的名，阿们。死只有一次啊，他说他死是向罪死了，只死一次，然后呢，他向神是能够永远活着。我们大家都知道死只有一次，你死了就死了啊，你不可能再活过来，是吧？但是呢，我们也有听过，就是说什么猫有九命啊，猫好像一次都一共死九次才死掉，这只是一个传说，是不是这样不知道。但是跟我们平常生活有关的生命力很强的，我想是蟑螂啊。每次你看家里有蟑螂的时候，我每次看到家里有蟑螂在里面爬的话，就是跟它汗贼不两立，过去一定要把它踩得扁扁的，然后一下听到啪的一声，哎，你死了，一抬脚它还是在那边向你招手微笑啊。并不是说它不死啊，它会死的，但是就是说它的生命力很强。其他的地方我们在我们平常的生命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东西，生命力是很强的，很难一次死掉的，就是我们的罪。好像我们的罪，我们的人的软弱啊，其实比蟑螂还强啊。至少蟑螂踩一脚以后，它只能向你招手，它爬不了了。但是我们的罪，你说哎呀，我真是恨我这个罪，我昨天又跟太太吵架，我这个习惯总是改不过来，我今天要向主改过。哎，过一阵子心情不好的时候，你这个罪又犯了，你又跟你的配偶在那边吵架了，你就很懊恼，我怎么回事？我不是说我已经不要跟我的配偶吵架了吗？怎么现在又吵起来了？弟兄姐妹，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性情是如此的软弱，我们的犯的罪应该已经死了一次，改变了一次，但是呢，会继续复发。人的罪性就是这样子，明明改了，可是呢，有的时候会固态复明。其实历史上真的也有死人又活过来，只有一次，跟圣经记载的一样，只有一次，就是主耶稣基督，他真的是死了，而且是钉在十字架上，怎么样？他是死透了。兵丁用枪扎了一下，怎么样？看到有水跟血流出来，不是吗？那是一个证明，就是人死后，血跟那个水呢都分开了啊，分开了。他是死透了，而且是过了三天以后才复活。啊，我们也许听到医学上面有一些报道，就是说啊，某某人死了，过了十分钟又活过来了，那他还没有死透啊。死透的只有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为我们罪而死，而且是死在十字架上面，三天后复活。他只死了一次，就像圣经这里所讲的，他死是向罪死， 他是向我们的罪而死，而且他只是做了一次就说成了，他活着就像神永远活着。当他讲完了成了以后，他坐在神的右边，在那边一切都成了，说我不需要再做任何事了。弟兄姐妹，当我们发现我们自己有些软弱的时候，我们向神忏悔，主啊，耶稣基督啊，我看到我的罪，我愿意改。哎呀，我们怎么改不过来啊？我们动不动就把保罗那一段讲的话拿出来说，我真苦啊，我想要做的我做不出来，但是我不想做的我却都做出来了。拜托啊，隐隐做了十年二十年三十年的基督徒，如果还这么讲的话，那我们的灵命本身可能是有一些问题。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死了就让罪死透了，不要再想让那个罪再活过来。我们来看看神跟我们讲的这句话语，他死了是向罪死了，只有一次，他活着是向神活着，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弟兄姐妹，我们每天其实都在针对着一个对付老我的工作，我们每一天呢都得要有致死老我的工作。如果你想说啊，我偶尔我一个月或者一个星期做一次致死老我的工作就够了，那是错的。我们每天都要死掉几次。凡人有坏的习惯，你想起来只是大的小的，我们都要想办法要来去对付。因为小事如果不做好的话，我们大事更不要想去做。死掉多少老我，就能够显出多少神的荣耀出来。如果弟兄姐妹，我们要彰显神的荣耀，我们每一天都要死几次，我们每一天都要彰显出神的荣耀。因为我对付的这个罪，这是撒旦最怕的。撒旦最怕的是什么？弟兄姐妹，撒旦最怕的就是让我们的内心跟神能够连接起来。你如果在那边说，哦，我要带多少人信主，哦，我今天要改这个，我明天要改这个那个，哦，我今天要背多少经节，哦，我要做多少的奉献，对不起，撒旦一点都不怕你的。撒旦最怕的就是一个谦卑的人在后面，在那个法利赛人的后面祷告，那个说，神啊，我是一个罪人啊，我真是对不起你，我有好多事情我们这要向标，我真是不配在你的前面。神所要看到的是像这种有真心悔改的人。弟兄姐妹，当我们要死的话，死不是那么容易的，死要具备一个条件，就是因信而死。如果你的死不是因信而死，是拍拍胸脯死的话，我很勇敢，那就像彼得一样。你说彼得不勇敢，他勇敢的要命啊，对不对？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人家来家来抓耶稣，怎么样？他拔刀把大祭司的耳朵，不是大祭司，大祭司仆人的耳朵砍掉了一个。真是很勇敢。他知道这么一做的话，他也死定了。也许他要跟主耶稣基督一起钉十字架，不一定啊。可是等到他说你承不承认这个人是你的主的时候，他连续讲了三次，我不承认。弟兄姐妹，我们任何事情，我们要真是把我们的习惯改掉的话，我们要有一个信念在那边。如果我们要做任何对我们有益的事情，说哦，我就要做一些对我有益的事情，可是没有一个目标在那边，没有一个东西在放在那边说这是你的益处的话，你会去做吗？我们大概不会去做啊。如果你说你把这件事情帮我做好，那你就有多少的 reward？ 哎，他努力的去做。鼓励我的小孙子走路的时候，我就把手机放在那边。哎，孙子，过来，你过来，你走过来，我就这个借你玩。他一定努力的就走过去了。如果你说叫他过来，他理都不理你。我们一定有个 reward， 就像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一节里面所讲的那句话，大家都会背这一段啊。我们来一起再念一遍，会背的就来背来。信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实。有一个信在那边，让我们这个所做的事才能够踏实。 死不是我们血气里面所讲的生命肉体的死，而是凭着对神的信心啊，向罪去死掉，这样子一次我们才能够向神而活。如果我们的生命不经过死的话，对不起，神的荣耀永远不可能在我们的身上显露出来。一个麦子死了才能够埋在地上，才能够怎么样生出更多的籽粒，不是吗？我们这些野葡萄枝子不被锯下了一段夹枝在那些老的葡萄树上面，我们就长不出果实来嘛。你说你把我这个凭着我自己的毅力我就能够产生果实，不要说大话，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我们的生命一定要经历死，神的荣耀才能够显露出来。刚才我们唱的那首诗歌太好了，你愿意奉献出来，你愿意奉献多少，这个奉献不是凭你自己的血气讲的，这个奉献是从你内心里面，你愿不愿意奉献。你要奉献的时候你要有个条件，我们说分别为圣的条件。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追求的都是要去学习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表现。怎么样道成肉身，大家都很清楚嘛。我们读了圣经里面话，神教导我们话，我们得活出来啊。如果我们真正在比知识的话，我可以背多少圣经有什么用？如果我们不把神的话语能够活出来的话，请问我们的生命表现是什么？这样子 zero。 弟兄姐妹，我讲个故事给你们听，不是故事，是真实的故事啊。有个农场里面住着一对兄弟啊，这个是鸡大哥跟猪小弟。鸡大哥跟猪小弟也非常受农场主人的这个爱护哈，非常爱这一对哥哥跟弟弟。那有一天呢，这个大哥就跟猪小弟讲了，他说：“哎呀，主人对我们真好啊，我们做什么事情奉献什么东西来报答他一下呢？”朱小弟说：“我不知道哎，大哥你说吧。”他说：“这样子，我们就替我们的主人做一份早餐，好不好？我们请他煎一个蛋，然后煎一块火腿。”然后哇，这个朱小弟听了脸都绿掉了。他说：“大哥啊，煎一个蛋对你来说是一个 contribution， 但是对我来说却是一个 sacrifice。”但是他们就做了啊。这是一个例子啊，弟兄姐妹，我们奉献如果只是一个 donation， 只是我们心中一个 contribution， 而没有 sacrifice 的话，神不悦纳。弟兄姐妹，现在你知道了吧？为什么亚伯的奉献被悦纳，该隐的奉献却不被悦纳？该隐的奉献是什么？是一个 contribution， 但是亚伯的奉献是一个 sacrifice。 弟兄姐妹，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的奉献是什么样的一个奉献？就像刚才那首歌的，我们所唱出来，我们都唱出来了，可是我们的内心怎么想？我们今天的奉献是怎么样的一个奉献？我们今天我们唱奉献歌，我们唱的大家背得滚瓜烂熟，但是我们真是由衷的从内心愿意有一个 sacrifice 的一个牺牲的奉献，是这样子吗？我们自己认为我们自己很属灵啊，对不起，可是弟兄姐妹，通常我们自己属灵的度量是如此的浅薄，我们没有办法用我们属灵的度量来思想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行的救赎的计划。因此弟兄姐妹， 我们要一个用一个信心来接受。神啊，我真是不知道你要做什么，你在我身上做什么。神啊，我只知道我愿意去做，求你帮助我。你就用一个简单的信心来接受，你努力去做，你会不是说每次都做得很好，但是一点一点一点，你就累积成一个好的习惯。我刚刚看了一个 report， 上面写啊，我们平常生命里面我们所做的事情97%是因为习惯的关系。你知道习惯怎么养成吗？习惯是从你的心思意念里面想出来一个行为，你做了这个行为以后呢，日积月累就变成一个习惯，然后你的习惯呢，其实就掌控了你整个的生命。弟兄姐妹，我们平常的生命里面跟我们的习惯很有关系。如果我们有个撒谎的习惯，我们就是一个撒谎的人，但是呢，撒谎的人不觉得自己是撒谎。我们通常我们的习惯，我们不会认为他有什么错误，我们通常认为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有一个属灵的一个保障在里面。其实弟兄姐妹，我们真的是要看圣经里面有太多的例子了，像亚伯跟该隐的例子，奉献的例子，像亚伯拉罕因信称义的例子。你看看亚伯拉罕，他在乌尔的时候他已经是一个非常富有的人了，不是吗？可是大神跟他说，你要搬去往西边走去。哎，他居然就是千家带眷的把自己的牛羊绳带着去走掉了。你不要以为那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你做得掉吗？我会跟神会打马虎眼，我说我真是做不到，我在这边有这么好的条件了，你要让我离开这个地方真是很困难的。我们现在搬个家很容易啊，开辆车就过去了。可是在那个时候你要带着牛带着羊带着水啊，没路上一路上没有麦当劳的，你自己要带着东西走，很困难的。但是呢，他毅然决然，他就走了。他完成了这个任务以后，神给他更难的任务，大家都知道嘛，对不对？哎，他说：“你把你那个儿子献给我。”他老兄真的就献了。他不是盲从，他有个信心在里面，说我如此做，神啊，你一定会成全一些我想不到的一个荣耀在那边，我可以呈现给神。因此他去做了。摩西呢，哎呀，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摩西的经验，真的。摩西的改变，摩西是一个希伯来人，但是被法老王的姐妹拿去怎么样成为义子，在宫廷里面长大，给他教育，给他一切。哇，这个孩子又聪明又健壮，长得又俊美，大家都喜欢他，条件太好了吧，做王子。哎，搞不好法老王还请他将做下一任法老王一样，也不一定哈。他胜过他的那个法老王的儿子太多了，Ramsey。但是后来是 Ramsey 做了 Egypt 的法老王。当摩西知道他是希伯来人的时候，他怎么样？他毅然决然的放弃了他在宫廷里面的优待的生活，他跑去跟希伯来人在一起，还替希伯来人怎么样打抱不平啊。有一个希伯来人被欺负，他就被埃及人欺负，他就过去把那个希伯来人一拳就揍死了，对不对？大家还记得吧？啊，我刚才讲什么？对不起啊，我年老痴呆。他一下就把这个埃及人打死了，你说他是不是全部都改变了呢？神说 No， 改变的还不够。 怎么样被放到西奈山不是这个旷野里面养了40年的羊。神要做什么？神要让他彻底的改变，你真正的能够把全部都交出来，神才把更重要的任务放在你身上。弟兄姐妹，我刚才讲的几个例子，就是说我们要改变的话，我们必须要让我们自己的老我死掉。如果我们自己老我不死掉的话，神的祝福不会进来。在这里面有几件，就是说你讲了这么多道理哈，我们到底要做些什么事儿？我们可以做一些事情。首先呢，从我们的祷告开始做起。任何事情你不要小看祷告。祷告，如果你要做神所喜悦的事情，你要问谁啊？问你老伴儿，问你儿子，问你孙子，你要问神嘛？神所悦纳的事情必须要来自神，我们从神而来，我们要往神而去，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把荣耀最后归给神，因为我们是属于神的。如果你不属于神，你爱做啥你就做啥。当我们知道我们从神而来，我们要往神而去，归荣耀给神的话，我们从祷告做起。祷告做什么事？我们祷告，我们要求神的所事，而不是人的所为。我们要知道神要我们做什么事，而不是我血气里面的所为。我们今天有的在很多这个工作的场位，大家为了我的计划要执行，在那边吵吵闹闹，甚至在教会里面，我的属灵看见是什么，一定要按照我的方法去做，不照我的方法去做就不行。我们大家争吵的是什么？我们大家争吵的是人的所为，这是我的血气里面所看到的。可是呢，我给他冠了一个名字，这是神让我看见的。如果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看见的都是神所给我们的感动，神所给我们的意象，我们大家都阿们了，不会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了。即使不同的意见的话，我相信如果是属灵的弟兄姐妹，自然会把自己的意见放下来，看看神的意见是什么，不是这样吗？主耶稣基督在客西马尼园怎么样讲？连主耶稣都这样讲啊！求你天父啊，能不能把这个杯子撤掉？如果能够撤掉就撤掉，但是怎么样？要听谁的意见？听你的意思，而不是我自己的意思。哦，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这边唱高调啊！我觉得我们总有一个缺点，总觉得我们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但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什么？宁可看别人都比自己强。所以当一个意见有些争议的时候，我们大家安静下来，我们来祷告好不好？不管是怎么样做，这样子做或者另一个方面做，如果有人愿意放下来，神就会成全这件事情，神自然就会让我们教会兴旺啊！感谢主。弟兄姐妹，我们还要另外第二点，我们刚才学的第一点是求神的所事，而不是人的所为。第二点，我们要求的是学习多跨出一步。多跨出一步，其实就是，我们说，多跨一步。我现在已经是主的人了，我不做坏事，我都是按照主的做法。主说 ：“No， 不够。”你只是不做坏事，你就是好人了。你要更上一层楼，你还要去做一些对大家都有益的事。如果大家只是好像在一个很急的河流里面啊，你跳下去，要被冲走，抱着一个石头啊，抱在那边，不被冲走。然后你看到很多人呢，都是从那个河流的上游被冲下去了，你就说哈哈，你看那些人不努力抱着一个石头你就被冲下去了，看来看去只有我最棒，我没有被冲下去。神说这不是我要你做的，我要你放开那个石头，你继续往上游去。 那个才是我所喜悦的事情。哦，弟兄姐妹，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这是一个逆水行舟的事情，这才是走小路进窄门，不容易做。但是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大家都会努力做，我们彼此的鼓励，我们要努力去做，不是说不做坏事就够了，我们要做对大家都有益的事情，我们要做神的琐事，神要你做什么你去做什么。所以弟兄姐妹，我刚才我讲的，我们要用一个简单的信心把我们这些老我都定死。我们有一些坏习惯，我们只要知道了有这个坏习惯，我们想办法不要再犯了，不要再犯了，努力去做，大的小的不要定一个大目标，你要有一个明确的目标，你要有一个不含糊的认罪。但一旦你知道你自己有什么样的毛病，你就求神，神啊，求你保守我，神啊，求你帮助我，不要再做。神会兴起一个环境帮助你去成你认为是不可能的事情，但是神会去成就。哎，这个在圣经里面记载太多了。我下一个要讲的，刚才我们讲的是因神而活啊，不是因信而死，现在我们要讲一讲因神而活。因神而活，我们看到最一个最简单的例子，而且最 impress 大家的例子，就是五饼二鱼的故事嘛，对不对？五饼二鱼大家都知道，耶稣在那边看到很多人流离失所，就怜悯他们，给他们治病，给他们赶鬼，跟他们讲道，对不对？讲是讲，讲到很晚，讲到很晚的时候，他的门徒就跑来跟耶稣说：“主啊，天已经黑了。”我们这边还有5000多个男人啊，还有一大堆小孩，很多人，能不能散会了啊？唱个三一颂，你祝福，这样我们就散会了啊，你就回家吃饭去，让他们去吃饭。主耶稣说：“哎，你们去喂他，你们让这些人吃饱啊？”啊，门徒说：“哦，这是一个大难题，5000人。”他说：“哎呀，主耶稣啊，我们把我们兜里所有的几个铜板都掏出来，好，也买不了这么多食物来喂饱大家。这是一个人的思维，这是一个他们想的是人的所为，他们还没有搞清楚神的所事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说：哎，这有小孩有五饼跟二鱼，哎，即使这么不点儿，我们也。”不够大家吃的嘛，是不是？弟兄姐妹，记好一句话，在马太福音14章18节五饼二鱼故事里面，主怎么跟他们讲？主说：“拿来给我，把什么？把你那个仅有的五饼二鱼拿来给我。”于是耶稣基督在那边就行了一个神迹啊，大概我猜想是彼得啦、安德烈啦这些人，菲利啦，跟他的两个表弟们都站在一排，都站在一排，他说啊，我把饼拿来注谢了，掰开，彼得放在彼得那个兜里头哈，然后把鱼也掰开放在边，说哎，拿去给他们吃。然后继续掰，继续掰，掰给这个安德烈拿去，然后约翰拿去，然后哎，奇怪了，就一直掰，一直掰，一直掰，12个门徒都掰满了送去，回来以后还有，他还在那边掰。会众知不知道？5000个人你们知不知道？看不到耶稣在做什么，只知道耶稣在那边分饼跟杯。我们凡夫俗子，当我们在领跟饼跟杯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子看？你们看到耶稣基督所付出的神迹没有？所行的神迹没有？在行这个神迹之前，你自己有没有东西先？主啊，这个东西我不凭我的意思做，我把这个东西交给你，请你祝福以后，我再分出去。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心态？我们要因神而活，如果没有神的祝福在那边的话，我们活不下去。我们凭着自己的意志的话，我知道你很棒，我知道你很厉害，就是这样子而已嘛。 我们这个家，我们一家人是不是能够显出神的荣耀啊？我们这个家里面的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是可爱的，我知道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想做啊荣耀神的事情，我一点都不怀疑。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真是用神的话语来鼓励大家，我们要求神所事，而不是把自己的所为光大。如果你真的是要有效的服侍我们教会，奉献给我们教会的话，你要把你所有的先交给神祝福，听听神要怎么做，然后呢你行善出来，不是说保守自己不要做坏事，而是说我怎么样做最对我的弟兄姐妹有益处，你就去行出来。袁佑轩牧师的故事你们大家听过没有？这个你有没有听过袁佑轩牧师？知道请举手。袁佑轩牧师你们应该知道，袁佑轩牧师出在从一个破碎的家庭里面出来他自己后来到修牙医他是一个同性恋，而且呢他迷上了毒品，然后他在 Atlanta 的时候成为一个很大的毒枭，记不记得？你们听过这个见证啊？多少人会有人听到？然后呢他呢最后被抓起来，他母亲天天为他祷告，哎呀求主啊帮助他，那主呢就安排了一个机会把他怎么样被抓到送到监狱里面。到了监狱里面怎么样？你搞不了同性恋，到了监狱里面你不能再吸毒，然后到监狱里面思想悔改，看圣经，接受了主，然后他彻彻底底地把自己的习惯改掉。现在袁牧师在各处给大家做见证，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弟兄姐妹，在我们生活的环境里面，我们有很多的软弱，把我们挤在那边，我们没有办法凭着自己的意志，凭着我们自己的环境条件来服侍神，那我们就怎么样把我们的条件都交给神。哇，我们也真是求啊神怜悯我们，让我们 see for 兴旺起来，是由神兴旺而不是由人兴旺。像我们站在讲台的这边的不是说我们讲的好啊大家就得到兴旺， no， 不是的， we are nothing， 我们站在讲台上面的只是希望多为弟兄姐妹祷告，鼓励大家往神的方向走。摩西在那个一个埃及的王子跑到北部去牧羊了40年，然后死透了，神说你现在带我的以色列民出来。那个时候他结结巴巴的说我怎么可能，神说我现在就选了你，你以前不是要压迫吗？以前你不是这样的，现在你可以了。大马士革路上的保罗不是这样子吗？他说要替天行义，把这些坏的基督徒讲什么玩意儿，把他赶走，把他迫害死，不听话全部把他宰掉。一路上他正得意在想我下次我要怎么样整人的时候，哦，忽然看到主了。主说你以为你做的事情是帮助我吗？ No， 你在迫害我。他死了，他死透了，以后我就不需要讲保罗做些什么事了。保罗真的是为神所用，因为他死透了，神的灵就灌注在他的里面。我们必须要处理我们自己的软弱，我们才能够贯彻神的旨意。 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他怎么样？他不是破碎自己吗？他不破碎自己的话，他怎么能够完成救赎啊？如果他在十字架上被钉起的时候，那群嘲笑他的人说：“哎，你走下来给我看了，你是神的儿子的话。”他真的走下来的话，把那些人都吓疯了。可是，哎呀，我们的救赎就没有了，一干二净啊，你知道吗？那个讲那个拉玛萨巴科塔尼，就是我们每一个人呐、啊。神啊，神啊，你为什么离弃我？如果是我们喊出来的话，你想想我们的是多么悲惨。但是那句话是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帮我们喊出来，因此我们今天得救了。我们要感谢赞美主，我们要定睛仰望那个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常常在我们的理解里面，我们血气里面认识神啊，神啊，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可是我们内心深处是不是真的能够接受这个？我们真的是不是能够，当我们接受神的时候，也愿意学主道成肉身的榜样，把自己捏碎掉啊，然后让神的成就在我们身上能够完成。我们要有意向，我们才能够有我们该做的使命啊。有一个教会的领袖，他很努力的认真的服侍神，服侍教会。他常常是觉得有一些他看不顺眼事，他就要讲你们这样做不对。他没有把一个教会能够兴旺起来的主权交在神的手中，他认为说你要照我的方法去做，不做的话他就发飙。那有一天做了一个梦，他做的是一个什么梦？他走的路上的看到有一个人背十字架在路上走，他就跑过去看，后面还有一个人拼命用那个鞭子在抽打他。他一看，哎呀，原来是我的主耶稣基督在被那个兵丁那么抽打，全人都是血淋淋的啊！他实在是看不过去，他就跑过去抱住那个罗马兵丁，他就说：“哎呀，这位长官，求你啊，不要继续再鞭打我的主，好吗？”他实在看不下去了，然后这个兵丁就回头看了他一眼。他看了这个眼，他镇住了，他醒过来了。原来鞭打耶稣兵丁的那个脸是他自己的脸。哦，弟兄姐妹，我们多少时候都看到自以为意的事情，没有经过主耶稣基督的一个筛选，我们就去做了。其实神说，我不需要你做什么事，哎，你就乖乖的在家吧，我都能够成就。我要你把你爱我的心掏出来，你要相信我所成就的事，不要去相信你自己血气里面你自己的恩赐是什么，凭着你自己的恩赐，我了不起，只有我做才行，别人做不行。哦，弟兄姐妹，其实这是我过去两三年来我要努力去学的一个功课。因为这个鞭打耶稣基督的可能就是我自己。我们每个人都要这样去想，神所看重的不是你能够做什么，神所看重的把你自己的老毛病坏毛病改变掉，能够有个更新的生命，有个更新的一个生活。弟兄姐妹，我们今天在这里面唱诗祷告，我希望大家这里面没有玩手机的啊！我们是面对神呢，你有没有想到神在你的面前？如果我们面对神的话，你要做什么？ 你要跟神说，你看神，看我多么的矫健，看我能够做多少事，是这样子吗？你还是求他的怜悯，求他给你你所需要的东西。我们今天在这边，弟兄姐妹，我不是在跟你们随便讲话，我们今天真的是跟神面对面，不是肉眼的面对面，是在灵里的面对面。我们今天来这边也不是跟神唱个诗祷一个，哎，神啊，我来了，我是好人，不是来这边跟神打个招呼等等我们就去吃饭我们就回家了，不是这样子。你愿不愿意把你的心掏出来给神？神，你在我的面前，求你告诉我，我的有什么地方你要改变我，让我因为你爱你的关系让我能够得到益处，也让我能够像主耶稣基督一样，愿意我所做的事情都是行你的旨意，然后只要主你高兴了，我们这首唱出来的诗，我们所表现的生命就成为唱给你听的诗歌，愿你悦纳。我们低头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今天正是从我们内心里面祷告，求你让我们安息在你的平静稳妥里面。哦，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只有从你那边来，我们才能够真正得到能力。主耶稣基督，请你悦纳我们内心一切向你的悔改。哦，主耶稣基督，我们真是把我们这个星期我们未来的这些生命都恭敬地交给你。哦，主耶稣基督，求你来像我们刚才那首诗歌一样，求你来牵着手我们走，求你引我们来行。哦，主，愿意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我们的奉献真能够得到你的悦纳，而不是我们人的所为。主啊，我们求你的所事啊，求我们所行的一切蒙你的悦纳，得到你的称赞，把这些荣耀归给我们的神，保守我们下面继续 fellowship， 继续敬拜你的时间。我们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